曾經以電視劇《紅遍台海兩岸》的資深藝人趙薇，她的影視作品突然在八月底遭到各大視頻網站無端下架並除名，而她的微博言論亦都全部遭到關閉，就連圈內的好朋友黃曉明亦都在微博上將觸及兩個人的交情的內容刪除，恐怕被波及。一時間全中國都知道趙薇這位二十年來從演員變富豪，甚至坐擁法國波爾多酒莊的知名女星出了事，卻沒有人知道究竟她為哪一件事而遭到封殺。中國之前遭封殺的鄭爽和吳亦凡都是面對明確指控的劣跡藝人，但趙薇從消失到今整整一個星期，官方都未有給予任何的講法，而是任由傳媒去揣測他的五大罪狀和七大黑歷史。一從二十年前趙薇穿過日本軍旗圖案的辱華服裝，到趙薇夫婦曾經是馬雲的阿里巴巴旗下阿里影業的第二大股東，都是罪狀。傳媒還一一細數趙薇因為操作財務槓桿而遭到證監會重罰等黑歷史，就連趙薇的下落而家都是謠言滿天飛，從逃往法國到遭到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緝令，傳媒的傳言沒有停過，雖然個個都沒有辦法去查證。趙薇遭到下架的話題已經在演藝圈造成震撼，而且效應可能仲喺度擴大緊。過去幾日內，有越嚟越多嘅藝人據傳亦都將會被封殺，包括喺武術動作片裏扮演充滿愛國情懷角色嘅影星李連杰，亦都公開被點名係下一個會出事嘅人。網民要佢快啲走啦，以免落網。更有傳媒以聳動嘅標題去寫到：趙薇只係冰山一角，阿里巴巴背後資本被接連整治，創辦人馬雲岌岌可危，力求自保。就在趙薇作品遭到下架，鄭爽逃稅被罰2.9亿元人民幣，合約4,485万美元的巨款的同一日，演藝圈還遭受另一枚重磅炸彈的痛擊。中央網信辦在8月27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羅列了10条措施，包括取消明星藝人榜單並清理飯圈亂象，也都完全切斷粉絲經濟的資本操作。在此之前，8月2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聯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與行風建設工作會談，也都將矛頭指向演藝圈近年來頗受歡迎的花美男形象，同批這種娘炮形象是 K 型的審美。華才剛講完，一名以柔美外表和可愛嗓音在抖音上爆紅的男主播，3日之後隨即被下架封殺。被整治的不單止是娛樂圈，中國國家新聞出版處8月30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來到整頓網遊業。這個通知被稱為是歷史上最嚴格的遊戲新規，要求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只能夠在週末的3日和法定節假日的晚間8点到9点提供遊戲給18岁以下未成年人，玩家每日以實名去登錄，而且只能夠玩1个钟头，每個禮拜最多3个钟头。禁令一出，分析人士預計中國兩大遊戲龍頭騰訊和網易的遊戲營收恐怕在第4季將會大幅下跌。針對這一連串的重拳整頓所釋出的信號，8月29日一篇名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評論文章同步刊登在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和中國軍網等幾十間的官方傳媒。該文章一開頭就針對公眾的疑問提出了解釋，文中強調官方整治是因為中國娛樂圈、文藝圈都爛透了。 變革一文總結。顯然這個是一個政治行動，各地都必須從政治高度來到認識這個整治行動。該民眾強調，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再到政治領域，都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或者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這是一次從資本集團向人民群眾的回歸，這是一次以資本為中心向以人民為中心的變革。民眾重申，這次變革將洗滌一切的塵埃，資本市場不再成為資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場不再成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聞輿論不再成為崇拜西方文化的陣地，紅色回歸、英雄回歸、血性回歸。對此，出身於中國天津、長年關注中國事務的產經新聞台不知局長此版明夫認為，這個連串的所謂整治，其實反映了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前習近平與黨內反對勢力之間的鬥爭。他說，從八月初北戴河會議期間，外界就已經感受到習近平陣營和他的政敵之間都頻頻動作。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
的，這連串的整頓工作其實他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对改革派的进行一个彻底的打压，他用煽动民粹主义的方式来吸引一些。
他说，这一连串的整顿工作，其实他习近平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对改革派进行彻底打压，他用煽动民粹主义的方式来到吸引一些粉青或者一些小粉红、小镇青年这些人的支持。这个手法和毛泽东很相似的，用仇富排外或者是对名人的羡慕、妒忌、恨这种方式来到令到他们的情感有一个发泄。对于赵薇惨遭围剿，一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海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和中共历次运动里面很多人都一样，赵薇只是因为知名度够高、关系够深而被挑选出来去搞他的典型。他说，官方的真正目标恐怕是隐身赵薇背后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因为比起当年拜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次而崛起的新富阶级，以马云和赵薇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新富阶级，亦就是由演艺资本主义和新媒体所吸引的资金打造成而成的新贵，不单止因他们掌握冻结百亿元人民币的资本而遭致旧有的官僚阶层眼红，因此成为第三次财富分配的主要对象。另外，新富阶级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亦都令到习近平很妒忌。这位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文化资本在过去二十年以阿里影业为代表，本来是中国软实力输出的主力，同荷里活交流贡献卓著，但而家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之下，习近平对于好像马云咁样主动同美国政商界游说交好、增加中美沟通的人物，实际上是不信任的。政治上的不信任最终就导致习近平对马云掌控的整个文化资本行业投下反对票。这位教授直言，近期一连串整顿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北京对于自身政权稳定和安全环境过度敏感与高度的无自信，先至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激的政策。针对娱乐圈的整顿，变革一文中强调要使用一切手段去打击追星饭圈现象，彻底杜绝社会性格中的娘炮和小鲜肉现象，建设阳刚强悍以人民为本的文化。对此，这位学者分析说，这个是呼应习近平和很多中共领导阶层僵化的审美观。例如，习近平就曾经在2019年10月发表文章痛斥苏共垮台，是因为在那一场动荡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是男人。习近平这位最高领导人的一些牢骚的话语和对性别的黑板印象，经过下属官僚体系的层层加码的诠释，最终就演变成这类禁止阴柔男性文化的强制化政策。 呢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學者話：呢一個政策制定過程又係另一個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嘅證明，與傳統舉國體制以政府計劃手段為主不同。新型舉國體制一詞所指嘅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之下，以國家發展同埋國家安全為目標，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公關，以現代化重大創新工程聚焦國家戰略制高點，來到提升中國的綜合競爭力並實現國家安全的創新發展之體制安排。對於跨領域監管整頓的趨勢，一名因安全原因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代表了中共黨內民主收窄的結果。他說各個產業領域山頭林立背後所代表的利益階層，過去在十七、十八大期間可以透過彼此之間的討價還價來到取得權力的平衡，但在習近平廢除相關機制之後，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只能夠地下發展，但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他說習近平出動了各種的整治重權，目的亦就是在整治各個山頭，讓他們學會服帖乖順。變革一文發表之後，民間亦都引發很多討論。透過微博留言，部分網民認為變革對普通百姓是好事，唯一的小損失就是少了講話而已。有些網民則認為這篇評論文章很能夠鼓舞人心，但亦都有不少網民引用文革時期的詞彙，暗喻這篇評論文章是第一張大字報，就好像姚文元所寫的《平海瑞罷官》一樣。另外還有網民將變革一文對比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還數一切牛鬼蛇神，暗諷他等同再一次掀起文革的核文。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今昔相較，現在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 2.0 版本，只不過40年前的文革要對付的是國民黨遺留的各種資產階級文化，而這一次的文革 2.0 則是要針對改革開放40年所形成的市場文化，搞出一個政化主義運動。至於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幫明年的中共二十大清場。而近期這場監管風暴的大戲亦都顯示出中共二十大前的權力鬥爭的激烈，遠超出外界想像。因此中共高層才不得不提前攤牌，來到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圍剿來到進行。分析人士說，如果以他為黨內鬥爭的前哨戰來形容，未嘗不可。相較於文革帶給中國十年浩劫，此版明夫則判斷這一輪的監管收窄運動的影響力應該不會持續這麼久。他說
現在黨內的反西勢力和當年的毛澤東的時候的反毛勢力比起來的話，勢力要強大得多，另外他們後面有資本的支持，所以我認為習近平會折腾一段时间之后又悄悄地。
他说现在党内的反习势力和当年的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反毛势力比起来的话，实力要强大得多了。另外他们反习势力后面有资本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就是会折腾一段时间之后又慢慢的收回去。習近平上台之后类似的这样的事都很多的。由于变革一文亦都批评美国正在用奶头落战略而指低俗的娱乐内容，令到中国年轻一代失去强悍和阳光的雄风。对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共其实因为缺乏政治舆论空间以及正常而宽松的言论尺度，而陷入了自我为敌的状态，看看边个似敌人。因此在中共二十大来到之前，外界恐怕仲会持续睇到各式各样嘅整改持续上演。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嘅报道。